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是啊，这个时代讲平安真是特别是有意思、啊、所以我都代表荔枝角我们的舞堂呢，向我们东九分堂的弟兄姊妹呢来到去问安，今天一起来到敬拜。那么先陈牧师介绍了我今天的讲题呢，就是圣灵充满与忍耐、啊、很多基督徒呢都是很希望知道呢神的心意的，但是其实呢神对救恩和人应该怎样待人处世呢，其实他的心意已经很清楚地记载了在圣经里面。所以只要是肯读圣经的人呢，他们一定是可以明了神的心意。不过我们都明白人呢是并不满足只是知道这些原则性的上帝的心意，其实他们是很渴望知道在个人当下的处境里面，譬如好像我们面对升学、啊、就业、啊、择偶、啊、移民、啊、等等这些人生重大的关口的时候，上帝究竟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选择左还是选择右，应该是去还是应该是留呢？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类似的渴望、啊、你想不想知道上帝对你当下处境的心意、啊、从上帝慈爱又全能的属性和上帝照管万有的工作来到看，我们是可以确实安心地知道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际遇里面其实都是有神的保守，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跟住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不过圣经是没有保证上帝会在人每一个当下的处境里面有明显的指引，所以我们每每是会在当下的处境里面面对一种好像含糊不清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个含糊不清的里面，我们必须是要学习在圣经有清楚指引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信服啦，但是当是没有明显指引的时候，相对的处境里面我们就要虚心寻求和等候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你试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平时都没有将圣经的教导放在生活里面，当圣经的说话好像闲置在一边这样，到重大关头他才说来寻求神的指引，如果神真的叫他选 A 不要选 B， 他是不是真的会听从呢？又设若一个平时都不会追求被圣灵充满的人，如果去到圣灵真的在某个人生的关口给他指引的时候，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敏感地接收得到圣灵的提醒呢？今天这个是讲道是属于圣灵充满系列的讲道，这个讲道系列呢是苏牧师定的，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就定这个系列，就是差不多他退休前一个最后的系列，他老人家都很有心思，觉得恩福堂在这个转变的阶段呢很应该学习圣灵充满，又适逢原来这个六七月呢是香港经历这么大的动荡，那我们很多次这篇道呢都是很适时地帮助我们一起来到学习怎样在动荡里面不是听人的声音，而是我们一起来到寻求圣灵的声音。那所以今天定的题目呢都是苏牧师定的，是圣灵充满与忍耐。大家呢会听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和他的团队在宣教路上面怎样透过接二连三的碰壁撞板，到后来他在圣灵的启示下能够摸得清楚上帝的心意。或者呢当我们看到连使徒保罗在寻索神心意的事情上面都不是一足即就，那么我们这些属灵的晚辈呢岂不是应该更应该要有耐性更谦卑地等候神自己的带领吗？现在我就请大家一起跟我恭敬地将这段经文读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到十节，我一起读，预备起。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 加拉太一大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离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因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想大家在后集有些时间去安静，大概可能半分钟，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心里面都要跟圣灵说，圣灵啊，你是真理的灵，求你指教我，你今天透过这篇道想跟我说什么，我现在细心的聆听。我们一起安静。真理的圣灵啊，求你指教我们，特别我们今天讲这篇道就是关于你的，就是你懂得怎样带领那些跟随你的人。今天同样我们都要学习辨别你的声音，并且顺服跟随你的带领，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心意。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那故事的上文呢，其实是讲到在安提亚教会，他们差遣了保罗和巴拿巴去到其他地方宣教。这幅地图呢，我们就看到安提亚就在地中海的左手边，沿海的城市在叙利亚对上有个城市安提亚。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第一间普世差传的教会，他们就差了宣教士，第一个宣教士就是保罗，和他的团队就有是巴拿巴一起出去。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和巴拿巴是因为是不是应该带一个年轻的马可同行呢，而出现了分歧的意见，他两个就拗起上来，谈不上呢就拆伙。于是呢，保罗就提拔了另外一个新的助手叫做西拉，就跟他继续报道的行程。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开始，即是说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上文，我们由第六节开始讲，但一到五节呢，就是记载了保罗和西拉他们是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那这幅图我们都见到呢，有特比和路斯德这个名字，就是安提亚，跟着行过基里加就见到特比和路斯德了。经文在十六章第五节就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之后就来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第十六章第六节，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经文特别提到亚细亚，那亚细亚是罗马的帝国一个省啊，还是古代的亚洲啊，还是爱琴海沿岸的地区呢？其实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的。虽然地图呢，我们大概有亚细亚这个位置，但它的边界是怎样呢？其实我们不能够清晰的划定。不过无论亚细亚的位置在哪里呢，经文给我们看到的重点呢是清晰的。这个圣经特别讲圣灵禁止他们在那里讲道。这个重点呢就引来我们更大的问题，比起要知道亚细亚确实的边界在哪里更重要更难答的问题，就是究竟圣灵是怎样禁止保罗他们的呢？是不是透过清楚的说话呢？还是透过布蒙？还是透过客观环境的拦阻？或者更尖锐的问题是，为什么圣灵要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呢？难道亚细亚人没有福音的需要吗？又或者好像很多侍奉者在面对阻滞的时候都不其然会有的疑惑，为什么我侍奉神还是头头碰着黑的呢？究竟上帝不祝福我是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还是上帝力有不逮呢？很可惜的就是经文 对这一连串的问题呢都没有提供任何的答案。是的，其实上帝没有义务要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反而我们要学习仍然是即使带着疑问都好，我们仍然都是要跟从上帝，继续耐性地揣摩祂的旨意。如是者保罗他们是继续上路，经文说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我们在地图都见到这些地名。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向左走去亚细亚，于是乎他们就打算向右走去比推尼了，就是地图上面较上的一方，比推尼与本都那里。不过这里说他们遇到圣灵第二次的 but no 不去得。第七节这样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这节经文呢最少有两个地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就是上一节还称呼第三位神，第三位位格的神做圣灵，但是这里突然在圣灵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令这个字变成耶稣的灵。为什么呢？这个称呼耶稣的灵也是整本圣经唯一一次这样称呼圣灵的，耶稣的灵。第二个我们值得留意的重点是第七节，这里说嘛，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这个想要这个动词呢，在原文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过去的未完成式 epirasso。 这个呢的意思呢，在希腊文里面的未完成式呢，是有不断不断试左右试的意思。所以英文有一个译本译得相当好，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呢就说 They were trying to go into Bithynia， 意思就是说即使耶稣的灵是不准许保罗他们去比推尼，但是保罗却是不理会圣灵的反对，是一而再这样用其他的方法试图踏足比推尼，但是耶稣的灵仍然不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十六章七节刻意提到耶稣的灵，其实就是要刻画出故事的主角保罗在这正是跟耶稣在这拗紧数斗争紧的状况。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整卷使徒行传的记述里面，保罗是有两次直接跟耶稣相遇的，而这两次保罗跟耶稣的相遇都是保罗跟耶稣拗紧数斗争紧的状态。第一次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到强光而暂时失明的时候，保罗问主啊你是谁？那个回答的声音就说了，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八节，当悔改的保罗回忆回的时候，他说的耶稣特别介绍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耶稣了。第二次还有的就是大马色路之后，在耶路撒冷耶稣在异象里面吩咐保罗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保罗竟然大胆这样驳耶稣的嘴。经文记载在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保罗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云游障碍，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越快越好，因为这里的人不接受你为我作的见证。我就说，主啊，他们都知道我从前在各会堂里把信你的人监禁又鞭打他们，当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一旁赞同，又为打死他的人看守衣裳。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这里保罗言下之意就是对耶稣说，神啊，你早就应该不要让我来到耶路撒冷啦，我的背景这么差，这里的人不接受我是意料之内的事，只不过你当初又要我来而已嘛。 所以耶稣都没有答他，就说你行啦，上路啦，我要你差你去远方去啊。作为一个拥有强烈个人斗志的人，保罗是坚持他认为对的事的，好像昔日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都是出于他敬虔的宗教热诚。今日保罗要去比推尼传福音，难道是坏事吗？所以就算圣灵阻头阻势，保罗都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闯关，要踏足比推尼，但是耶稣的灵不许。弟兄姊妹，就算我们今天侍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做神的事情，但是原来我们都有可能会好像保罗一样，我们侍奉，但我们原来未必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反而是用自己的意思来侍奉。所以圣灵会在适当的时候拦阻我们。原来这样不是因为被推离的人没有福音需要，而是神是不是要差派这一个人来回应被推离的需要，又或者神是不是要在这个时间去回应被推离的需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神正正就是不需要保罗在这个时候去做比推尼的工作。第一，神的心意在使行传22:21，刚才我读了，是要保罗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是更远。第二，可能神认为保罗不适宜在这个时间，就是保罗刚刚跟巴拿巴闹翻了的时候，让他在比推尼和亚细亚侍奉。保罗要学习一样东西，宣教做神的侍奉不是他的心意，耶稣神才是话事人，不是说你喜欢去哪里去哪里，而是神要差派你去哪里。记得在去年2018年的年尾的时候，我就向教会提出2019年的暑假，即是刚刚现在，就为儿童部，我们舞堂那边儿童部呢，就举办第一次去非洲乌干达的短宣，带小朋友去亲子的短宣。很可惜这个计划呢是被否决，我当时呢都有少少抱怨的，我就认为有份做决定的领袖呢缺乏推动下一代宣教的软象和热诚，一切呢以维稳就作为决策的基调。直到最近这两个月，大家都知道了，香港因为反修订逃犯条例呢而牵连大波。这两月来呢，我们都忙得很紧要，特别即在恩福堂啦，我都要好几次呢是主持帮手，即在恩福呢，无论是教会的或者是整个播道会宗派，都在我们恩福呢举办了两次的祈祷会，同埋不同的讲座，我们教牧同工的研讨等等。我才明白，原来神不给我这个暑假去一个远游去非洲短宣呢，是有他更高的心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耶稣的灵阻挠你去做某些事呢？请你不要为此就感到气愤或者失望，反而你要更加用谦卑和忍耐的心去察验上帝在当中的旨意，说不定神正在重整你的方向，调教你的步伐。耶稣的灵要帮助你的心能够对准天父的心，而不是要你一意孤行地用自己的意思去行。在圣灵两轮的阻挠底下，保罗等人就被迫去到爱琴海东岸的这个城市特罗亚，就是我圈住的这个地方。就在这里，保罗是夜间见到那个非常有名的马其顿的异象，这个就是我第二点要讲了。当异象说来，经文在9节记载说，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呢是位处亚细亚和欧洲的中间的，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是一个世界的强国， 但是去到公元前的168年，马其顿就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其中一个省，而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都是信奉相同的神明的。现在保罗在异象里面见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这里向他们求助，不过经文没有详细交代这个马其顿人是谁，又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人要保罗去马其顿怎样帮手做些什么呢。不过总的来说，保罗是清晰地辨认得出向他们求助这个人是一个马其顿人，以致他是可以在特罗亚搭一个船，就是过地中海就去到这个邻近马其顿的地区。在当时来说呢已经是很远的了，即是在犹太人来说没有去到即是保雷公那么远的了。经文里面又特别提到一个字，异象 Orama， 这个字在整卷使徒行传出现了总共11次，全部都是指向神让人见到某些令人惊奇的影像的。我们不清楚上文提到圣灵两次说 No 是用什么形式说的，不过今次经文就清楚交代神是用人的肉眼可以见到的异象 Aroma 来到传递他的心意。原来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好像火舌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就引用了旧约圣经约珥书这样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当中少年人要见这个异象，就是同一个希腊文字 Orasis。 我们要问，在今日的恩福堂我们还会不会见到异象呢？你见过异象没有？是不是真的会有弟兄姊妹会做异梦的呢？我相信是有的。首先讲一下彼得所引用约珥书所讲的说预言，说预言我们比较接受的。说预言这个字的意思呢，不是单单是讲预测将来未发生的事。说预言这个字的意思在圣经呢，就是说人受神的感动而说话，或者可以直接讲人成为了神的代言人。所以在我们的福音派的背景底下，其实我们讲道教导圣经都是说预言，都是 prophecy， 都是讲出神的说话。当我们牧者在圣灵的感动，我们祷告等候的时候，神给我们信息，我们预备讲章，我们站上台的宣讲就是说预言。那至于见异象和做异梦呢，圣经从来没有明显说这些活动是有限期的，就是说只是某些时间信基督徒才会见异象的，没有。反而圣经就说是要在末后的日子神必要成就这件事。彼得在神的感动底下，他知道神一定会在末后的日子让更多跟从他的人来到见异象做异梦。那几时是末后的日子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复生到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就是这个末后的日子了。所以彼得他亲眼见过耶稣的死和复生，并且现在他经历到圣灵的降临，他知道末后的日子已经临到了，神旧约一切的说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应验。所以今日教会不单止不应该排拒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我们更加应该是渴望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有更多弟兄姊妹是可以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我记得苏牧师曾经分享过有关长沙环道789号现在的恩福中心在这间楼起的之前的故事。原来恩福中心得以兴建就是苏牧师做一个异梦开始的，这个故事记载了在建堂那本特刊里面，我读其中一个段落。苏牧师这样说，一天晚上我在梦境中见到一幅地，我与几位执事戴着安全帽拿着铲在地上面砌东西，一些路过的人问我们在做什么，我答在建堂，他们知道竟然大笑， 我便醒了。之后我跟一些同工又跟一些执事分享，初时大家反应分歧，大部分人觉得没有可能自己见堂，但亦有一两位认同我的梦。圣灵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格，他从亘古到如今仍然说话，只是人不能够限制圣灵用什么形式来到同人沟通。他可以是透过预言讲道，透过查考神的话语，可以藉异象，可以藉异梦，可以透过客观的环境际遇，甚至透过一首诗歌安静 silence， 或者透过在圣礼里面，在圣餐里面向我们说话。所以问题不是圣灵今天有没有介入我们的生命，而是究竟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圣灵正是介入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应该怎样诠释圣灵藉以向我们沟通的异象和异梦或者际遇。这个就要引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诠释圣灵的意思。经文在第十节记载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从夜间保罗见到一个异象，见到个马其顿人站在那里，跟他说请你们过来，到这里经文说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英文的译本是说 concluding that God had called us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m。 由一个异象到去发现这个梦，这个异象所蕴含的意义，英文用了 concluding that， 即是他要总结了，即是透过现象来总结了，当中涉及的就是一个诠释的过程，去理解这个过程。保罗揣摩着上帝两度拦阻他们去别的地方宣教，反而逼他们去到特罗亚之后，他们在特罗亚见到马其顿异象。这一连串的事件，神的心意是什么？ Concluding that， 他就认为是神要他们去马其顿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今天我们作为相信和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同样需要学习诠释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际遇，无论是顺境逆境里面，我们都沉问上帝啊，究竟你要我们怎样回应，怎样活，怎样说话，怎样做事，你要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但是由于这个诠释的过程呢，并不是好像我们阅读电子产品的说明书那么清晰，那么机械化，反而揣摩神的心意是充满变数，而且是含糊不清的，并且往往是要等我们过了件事，我们回头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定自己是正确还是错误诠释圣灵的意思，而不能够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已经百分百确知神的心意。正正因为基督徒只可以是用 hindsight 回顾，而不可能用 foresight 预示来到确知圣灵在我们当下处境的旨意，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出现了两种常见的错误的心态。第一种，有些基督徒就是索性不去寻问圣灵在自己生活上的带领。第二种错误呢，就是有些基督徒过敏，亦都过急咁样将生活上任何事情都讲成系圣灵嘅感动。对于第一种错误咧，喺生活上唔去寻问圣灵带领嘅基督徒嚟讲咧，佢哋或者会觉得圣灵嘅感动系太奥秘啦，呢啲讲法太灵恩啦，所以我唔会讲呢啲嘢嘅，我唔会讲圣灵感动，太难以捉摸啦。又或者佢哋觉得跟随圣灵的带领的生活是太自圆其说了，很阿 Q 啊，就是说得的时候又说是神感动，到你不得的时候又是神的感动，唉，那就你讲完了，既然是这样，索性不讲，我不讲圣灵感动，我不讲神在我生命有什么带领，结果这些基督徒的生活同一个不信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very secular 世俗的。另外第二种错误， 就是妄称圣灵的感动。我相信这种错误是恩福的圈子是很少的，很少人会妄称圣灵感动的，因为索性不讲的。这种的错误又是怎样呢？他们是对于自己 是不是能够正确诠释圣灵的启示呢，怀有过度的自信，欠缺了让圣经和信徒群体对自己所提出的诠释作出批判性的质询。不过要讲，无论是太少定是太多诠释圣灵的带领都是错的。回到今天讲到的例子，保罗的经历，保罗之所以总结得出马其顿的异象，就是神要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为什么他得出这个结论？我相信有两个线索是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学习诠释圣灵意思的参考。第一，就是当我们见到个异象的时候，这个异象应该是和神白纸黑字的启示，即是圣经，是吻合的。在保罗这个例子，耶稣在升天之前其实已经清楚对所有门徒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记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地极，作我的见证。既然直到地极都要为耶稣作见证，这样越洋去到马其顿当时来说很远的了，传福音一定是没有违反耶稣的心意。更何况耶稣是个别地跟保罗说过，就是刚才我已经读了的使徒行传22章21节，耶稣在保罗的生命的呼召是，我要差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所以若果说他要耶稣要保罗越过亚细亚比推尼，目的是要他去更远的马其顿，这种讲法都是合乎耶稣在保罗身上的呼召。如果套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当我们面对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问，我们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合乎圣经明显的教导呢？也都是不是合乎神在我们自己生命的里面，我们领受一直以来神给我们生命的呼召呢，的照明呢？这个是第一个线索，和圣经的启示是不是吻合。第二个线索，就是当我们寻求圣灵 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到圣徒群体的认同和引证。即是说，若果启示真理的圣灵，他在我们生命有一个带领，透过异象，透过异梦，一个客观的环境，一个带领是出自神的，这样其他同样有圣灵内住的圣徒，他应该都能够一起辨认得出我们所领受的是出自神，并且他们会附和。就在我们的经文第十六章第十节，我请大家一起再读这节经文。你留意这节经文有什么特别，看你的眼睛有没有雪亮，有没有看得出。第十节一起读，预备，一二三。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是的，你一路望住你张程序表那段经文，你看第十节有什么特别，跟前面的六到九节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没错了，有人的眼睛即是查观经 ,ORA 的 O 呢要操练 ,observation, 对经文的观察，就是第十节是忽然之间经文的 subject 的主持由第三声的众数突然之间转为第一声的众数，即是由他们变成我们。什么意思啊？ I 了，你 O 到了，那个 I 就是什么呢？即是说圣经的作者路加医生在去马其顿的行程里面，路加医生加入了。路加医生虽然他没有份见到马其顿异象，是保罗见到的，但是路加医生是认同到保罗这个异象，并且他也都辨认得出这个异象的意思就是要他们传福音给马其顿的人。路加不单止是头脑上认同 保罗的意象，他还是身体力行，将他自己的时间、体力、心力都付上，他跟埋队一起去马其顿做宣教。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真是神给你的感动，透过不同的经历、意象、异梦等等都好，如果真是出于神的，你要留心在圣徒的群体里面。虽然不是个个人都可能个个圣徒都会同时间有感应，但总是有一些属神的人会辨认得出，会附和得出，这个是出自神的带领。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应该学效耶稣，常常被圣灵充满的。虽然有些人我们不敢说圣灵充满，觉得高不可攀，但是这个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门徒的时候，其实被圣灵充满是不能够缺少的一个必经的功课。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之前呢，是真的有些steps 的，有些步骤的，就是我们要辨别得出圣灵的声音，然后跟随圣灵的带领。虽然在这个圣灵带领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的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就算我们做的是侍奉、是神的事情都好，我们都没有免于逆境的金牌。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在难阻的里面仍然愿意忍耐等候神进一步的带领，我们始终是可以走进神为我们预备的大直路的。说不定神还要为我们兴起能够同行的友伴，就好像神为保罗兴起了路加医生一样。或者我们可以试想象一下，如果保罗在亚细亚和比推尼经历了圣灵一而再的拒绝之后，保罗就灰心丧志了，甚至恼羞成怒，他责怪上帝不单止没有欣赏他为差传宣教的摆上，反而更加阻挠他宣教的计划。于是乎保罗愤然向上帝辞职，他说、我不做外邦的使徒了。这样世界历史就会从此改写。但是感谢神，亦要多谢保罗，保罗没有因为圣灵关上了两道门，他就放弃寻求跟随神的旨意，以致保罗他可以见到第三道门开门。保罗于是乎可以去到马其顿，福音继续向欧洲传去，下一站是罗马。我记得在16年前，就是当时我刚刚就是要在神学院毕业了，我要为我将来寻找侍奉的教会。我本来很想入职我当时实习的教会，就是宣道会北国堂。有几个原因的，第一，我是宣道会的会友来的，一路都是宣道会成长，并且我受浸呢，我的教会就是借了北宣的浸池来浸，所以很亲切。另外呢，就是我在北宣那年的实习呢都是很正面的，经验很好，又再加上当时北宣的主要牧师萧秀华牧师呢，就是我们神学院建道的代院长，所以呢又是院长又是牧师，就很好了，是不是？我就跟萧牧师说，我说我毕业了，萧牧师，我很想留在北宣侍奉入职啊，这样。牧师就很欢迎啦，我们一路沟通，但是最后竟然神藉着萧牧师删了我打算去北宣的门。原因是我和我当时都是做传道人的女朋友，我们很想结婚之后能够一起在同一间教会侍奉，但萧牧师竟然好咁清楚斩钉截铁说宣道会是不会同时间请两公婆的，只要请一个，另一个是不收钱的就得这样。既然我心仪的北宣没有希望了，于是乎我就尝试申请我女朋友当时所侍奉的教会啦。因为听说这间教会正正跟宣道会相反的，他们最想就是同时间请了两公婆做传道人的，而这间教会就是播道会恩福堂。于是者我就在2003年开始入职恩福，跟我太太一路侍奉，一路去到今日。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你已经顺从了主耶稣，圣灵其实已经在你心里面，圣灵是会引导你的， 令你的人生最终能够成全上帝在你生命的美意。问题是，究竟你有没有积极地寻求圣灵在你人生的带领，抑或你仍然好像一个未信主的人一样，你以为用你自己的能力、斗志和运气来到经营自己的生命？原来我们人生中每一道关上的门或者开启的门，其实都不是出于偶然，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既然说万事，当然是包括门被关，也都包括门被开启。但是无论是被关上的门，我们被拒绝，面临逆境，只要我们不放弃对上帝的信靠，出路仍然是可以期望的。我们就透过一首诗歌帮助我们向神祷告，去寻求祂，祂告诉他，神啊，我真的愿意爱你，我愿意寻求你在我们生命的带领，即使面对逆境，即使面对风暴，但我们仍然不放弃，我们做一个跟从神，愿意被圣灵带领，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奔跑不放弃。
在哪里？每个拦阻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相信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着力。
我来重头再来，每个狂风暴雨里。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拦阻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相信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着了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我一起低头祈祷。圣灵啊，求你在这个会场里面自由的运行感动。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今天你听到神的说话，是要重新再邀请你，再督责你回去圣灵的带领里面，你不再用你的心意去活，周围很多的声音，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你说圣灵啊，我要寻求你的带领，让我辨别得出就跟从你的带领。如果你愿意这样，我想请你举手，我要特别为你祈祷。感谢主，都见到，感谢主。圣灵啊，你知道我们的心的，你见到我们的手的，我们举这个手都是我们的生命的开放给你。其实我们早已经是属你的了，我们信耶稣开始就要做一个属灵人，所以今天求你的灵在你众人的生命里面来到工作。当我们在辨别你的声音的时候，有时迷惑，但神啊，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清楚启示明白，让我知道你的带领，我们就跟随其上，奉主名求。